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不能听到我讲话呀？那今天的网速可以吗？能听到我讲话吗？嘘，别讲话，别讲话，等一会儿。我害怕吵到别人。等我走到大街上，我再跟你们讲。嘘，别吵别吵，有那个，哎，那什么声音啊？那属于蟋蟀，还是属于那个？哎，忘记了，反正不是青蛙的叫声，就是那种夜间的那种什么声音，什么小动物？哎呀，今天听到他讲话了哈，我现在应该可以正常的音量说话了。能听到我讲话吗？能吗？能吗？能吗？能吗？讲话，讲话。啊，蛐蛐，蛐蛐，对，是蛐蛐的声音，也叫蟋蟀，可以听到吧？好，可以听到，我们就，哎呀，今天一天呢，怎么说呢？感觉过得很颓废，今天是非常轻松的一天，好多工作没有做啊，就开摆，这个下午呢，也有这个朋友知道，哎，你上的是个什么？什么 B 班呐？为什么下午都能发喘啊？不好意思，下午没去上班。那你昨天你这个 B，你昨天晚上3、4点才睡，你上午上的是个什么 B 班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上午也没上班。本来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我上午不去上班啊，我下午也不去上班，然后呢，我晚上呢，好好处理一下工作就可以了。反正我只要把这个。事情给做了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就离不开我啊，这就是咱们在工作当中呢，这个不可或缺性哈。我知道他不敢怎么着我，啊，所以我就也没有开摆啊，没有开摆，这个是咱们的个人能力所决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一般周四呢，一般事情就比较多，也就是咱们的明天吧，明天是吧？明天应该是。然后明天周四呢，事情又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这会儿也睡不着，我呢就带了，3根烟啊，就只带3根烟，什么意思呢？三根烟是什么意思呢？OK，我先点一支哈，等一下哈，有点风。三根烟的意思你懂不懂啊？三根烟的意思就是在限制我们10倍时的时间的意思哈。我得等一下哈，点支烟。我带了两个打火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妈的这两个打火机都快没气了，所以我在点火的时候呢，我是把这个烟呢放在嘴里，两个打火机一起打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运气好的情况下，总有一个是着的，刚才就是这样啊。如果说呢，这个两个打火机都冒火了，那就是咱们的庆幸了哈，因为两个打火机都快没气了，三支烟哈，我们稍微控制一下时间，大概是15分钟一支烟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以我的抽烟量啊，三支烟抽完，咱们原路返回撤退，好吧？今天不做巡逻的保安了，上次保安巡逻了2个半小时，你们说我 上次聊得太多了啊，也不知道在说啥，哔哔叭叭，哔哔叭叭的。哎，确实，我这样一直说话的话，真的是风抽一半，我抽一半哈。哎，没办法吧，风也有他的烦恼，风明天也不想上班。真的不要抽太多烟哈。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呢，是一个身边的人抽烟比较多，他们但是呢一般不怎么喝酒，因为有些人他们都是有家庭的，有老婆孩子的，可以说是在年龄上呢，是我的长辈，是我的前辈，都是这个。有一定素质的人，所以他们，烟抽，但是不咋喝酒。所以我来到这个工作的地方呢，我虽然本身也不是很爱喝酒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喝酒的机会啊，是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了。但是我今天出门呢，还是带了一瓶 beer 啊，和上一次同款的 beer 啊，500毫升，500ml 啊，咱们待会儿找个机会把它小开一下啊，辛苦大家了啊，在这个时候还能。进来听我的10倍时， 啊，这个，明天该上学的上学，该上班的上班，咱们今天不要搞太晚。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吧，好吧？什么呢？今天我不是发那个吃播嘛？我发那个吃播吃那个炒河粉，哎呦，那个没说完，梗得我好难受。等一下，哎呦，这样拿手机好不方便啊！我右手是烟，然后左手是手机，我怀里夹了一瓶 beer，我现在怎么开它我都不知道，我好像没有额外的手开它了，你能帮我开一下吗？有点骚，有点骚啊！不要那么骚了。可以啊。有的人说这个可以当睡前故事啊，简简单单当个睡前故事也可以，可以放在耳边。我说一下啊，今天那个炒河粉，我夸那个师傅，我夸那个炒河粉的师傅，为什么嘞？他们家呢是做这个铁板饭的，铁板饭呢它既可以炒面，也可以炒粉，也可以炒米，还可以炒什么来着？反正就是那个铁板嘛，你懂吗？就是那个铲子是用的那个工地同款的铲子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砌墙的铲子一样。如果你那样把它想象的，确实很怪，不过确实比较好用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做炒饭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给我做这个炒饭哈，做完之后呢，往那一端，这个他问我，哎，小伙子，尝尝怎么样？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很惊讶，我说。怎么？你炒饭做好了就做好了，我尝尝怎么样？难道我尝尝不好吃，我还能不给你钱，或者说你退我钱，或者说怎么样吧？然后呢，他就说看炒的这个硬度怎么样，这个口怎么样，咸不咸啊？这个米饭的硬度 O 不 OK？哎，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靠，哎呦，师傅你真是有追求的。然后我就拿那个一次性的勺子尝了一口。然后我也没有很在意它的硬度怎么样，我说 OK 啊，OK 挺好的。然后我就吃了，这是第一次，对吧？这是第一次，就是我比较平常观察生活，它这个小小的细节就给我留下了一种很好的印象，就是它不是给我一种老子就是在这儿做炒饭的人啊，就是好像把这个炒饭做完就怎么怎么样。虽然我做了那么多年，它不是一个搞流水线的。他偶尔会对一个简简单单的炒饭呢，有一定自己的要求，我觉得就很棒，就很 nice 哈。然后第二次哈，这一次是肯定不足以我这么夸他的，第二次呢，是那个，这个他和他老婆在经营这个铁板饭啊，有一次呢。我忘记是一个过什么节日了哈，好像是某个情人节还是什么节日，反正是一个男生向女生表达一些感情的日子。然后呢，他们不知道在聊啥，就聊到了花儿。然后呢，我在那等我的东西，我说这个大哥，什么时候给我？当时不知道怎么称呼了，我也不知道叫阿姨还是叫这个大姐还是怎么着？因为我觉得好像，我好像也觉得自己没有毕业几年，好像见到比我稍微年长一些的就该叫阿姨。其实我好像已经到了，见到他们要叫大姐大哥，而不是这个叔叔阿姨的这个年纪了哈。哎，也没有那么老哈，也没有那么老。然后呢，我就说这个花，我说这个大哥。明天是什么什么节日？忘记什么节日了哈，什么什么节日？你给阿姨送一朵花呗，然后他俩就你知道有那种感觉啊，就是一种老夫老妻的羞涩。我当时看到，我一下就捕捉到那个情景了啊，就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明明两个人都很熟了，就是已经过了大半辈子，也没有大半辈子吧，就过那么多年了。然后突然提到了就是这样浪漫的事情，啊，就感觉那个阿姨就是那个大姐也好，她突然脸上有一点点娇羞，然后呢，那个大哥的脸上呢也有一点点的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可能没有像我这么贱的人跟他们聊这个话题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做了一个回应，那个大哥就说行，明天给他买，然后这个时候哈，那个。大姐 说出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大哥上次送我花的时候，还是在他们这个刚结婚完不久，就表达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刚结婚不久的时候给他送花，就说这么多年以来哈都没有送过他这个鲜花了啊，虽然只是阿姨用一种很开玩笑的语气说的，但是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一件事哈，任何年龄段的女人，啊，你不要问她想不想要，要什么花，或者说怎么送，你送到她手里，她一定不会，怎么说呢？啊，她基本上不会拒绝。首先是这两个人的感情很好，然后基本上不会拒绝。我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花，男人送女人是。绝对是不分年纪的，也是不分阶层、不分身份、不分职业的，哪怕是平常都是在我面前出现的这样一对夫妇，原来这个头上流着汗，然后天沾着这个厨房的油烟味道的一个阿姨，她也是期望对面的这个看起来很老大粗的男人，她很爱的这个男人，能够在一个特殊的节日给她送一朵花的。这是我第二次和他们这个开玩笑，究竟第二天有没有去送，有没有考虑到，就是说啊，目前的状况是要挣更多的钱，为他们儿子女儿的教育，然后攒更多的钱买更多实质性的，而不是创造浪漫的一些东西，我就没有再问后续了哈。啊，奖励自己喝一口，等一下还没开呢。哎呀，来，预备，呜。哇，哎，我还有啊，我特别喜欢两件比较解压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像这种开饮料，而且一定要是易拉罐的，这种气泡水易拉罐，可乐也是啊，雪碧也是啊，雪碧哈，雪碧啊，可乐就是这种罐装的啊，啤酒 beer 也是一样的。这是一件事，我特别喜欢开饮料啊。一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，如果喝这样饮料，我就会抢着开。我觉得那个嘣的一下就是啊，那一下很爽。第二件事呢，我特别喜欢丢垃圾，啊，这是我一个特殊的癖好啊，请你们尊重我啊。我先喝一口，我可能不喜欢有时候把屋子收拾得极其整洁吧，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说把垃圾打扫以后。丢掉的那一瞬间，就是装那个垃圾袋儿，然后嘣，然后丢出去，我就感觉，哇，原来这一袋垃圾是我自己生产的，我现在一下子把它丢掉，真的很棒，很舒服。边走路，边说话。别喝这个啤酒，是容易打嗝的哈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二件事哈，还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啥哈啊？你们不要给我科普雪碧的正确读音是什么 SPSPRITE 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不会有人怀疑我英语四级没过吧？不会吧？啊，不会吧？哈哈哈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二件事，还是这对夫妇。比如说第三件事。就是还有一次是我在深夜，不是深夜，就接近这个打烊的时候，我去他们家买这个饭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次吃的是蛋炒饭，啊，蛋炒饭。然后呢，我说还能做吗？然后他看了看米饭那个锅，其实都准备收拾打烊了，他说可以做，我说可以做，能搞一份蛋炒饭吧？哎呦，好像下了点小雨啊，有几个雨滴。打在我的脸上，打在我的头上啊！不过还好，这种小雨是很浪漫的，不要待会儿突然之间的暴雨就行了，不然把你们100多个人都给放在这儿了，你们都回不去了。然后这个蛋炒饭呢，也很好玩。他问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饿吗？”我说我他妈肯定饿啊！没有加他妈哈，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加他妈或者说是一些。那些，怎么说？就那些词，你懂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要是一个文明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个他说：“小伙子，你饿吗？”我说：“我饿，那个饿啊，饿啊！我不饿的话，我心想，我不饿的话，我来吃个屁啊！ 我肯定，我既然来了，在这个时候来了，都已经将近10点钟了，我肯定饿。他说饿的话，哈，我就跟你这个都炒了哈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锅里面剩的呢，远远不止一碗，可能大概是一碗半的量。不是一碗半，是一盘半的量，就是1.5份的量。啊，他说你饿的话都已经炒了哈。我说行，可以啊。然后呢，他全给我炒完以后呢，他还反复的叮嘱我，像我爹一样，像我饿过肚子的爷爷一样那样说，一定要吃完，一定要吃完，啊，他给我强调了好几遍一定要吃完。但是我心想什么呢？哎，老他妈付了钱了，操，我他妈吃不吃完关你屁事啊！啊，我没有那么坏啊，假设我这么想的。然后我就问了一句，这个你为什么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啊？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一定要吃完呢？他说，这个米饭呢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平常有时候给人这个做炒米饭啊，做什么东西啊，我不怕啊，他吃不饱，我就怕他浪费啊。就是他不是一个那种，就是为了计算成本，跟你在这斤斤计较。说我恨不得拿着那个秤，跟你说啊，你是100克，你是200克，你是300克。他永远是按照就是说，如果是常客的话，如果是常客，他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饭量，他自然会多做一点或者少做一点。那如果说是一个这个不是常客的话，他就会有时候会询问一下。你饭量怎么样？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客人，如果他把这些米饭呢，当然这个米饭隔天也是能卖的，可能我不太了解哈，可能是这个炒米饭，可能就是要隔夜的炒米饭，它炒着更 nice，可以这个粒粒分明，可以不粘锅，他这个问我一句之后，我说，我当时心里面想的就是说，他真的不是一个那种斤斤计较的小商人，一个很精明的小商人。那真的会为顾客考虑到，就是说你如果需要加饭，我会主动的问你；如果你吃不完的话，我会怎么着你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哈、啊，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？想到了我在上初一的时候，我在我们学校附近，然后买那个豆浆，杯装的豆浆，然后我转头就掉了。我转头就给弄掉了，然后他看见我当时心那一刻心里是崩溃的。我作为一个初一的孩子，我那个时候的早饭钱应该是5块吧？你5块钱，我早饭只能吃2块，为什么呢？我还要留着3块钱去吃喝玩乐呢，还要跟我的同学去打游戏、去上网吧，或者说买一些我自己心仪的小玩具呢。啊，那个时候的小玩具的意义哈，真的是小玩具啊。不过在咱们推特大世界，小玩具已经不是小玩具了。啊，就是从自己的饭上面抠抠搜搜一些买自己的东西。我当时妈妈给我5块钱，我就花2块，啊，然后那个豆浆掉了以后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啊，我觉得好委屈啊！明明是我自己弄倒的豆浆，但我也好委屈。然后他看到以后呢，他就给我那个就是给拿了一杯。我当时觉得还挺惊讶的，就是明明是我自己的错，然后你看到之后可以继续忙你的。但是他好像看出来我的窘境了，他就立马给了我一杯，啊，这就是，这就，这就让我想到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哈，小孩子呢，我对小孩子的心理还是有一点研究的哈，虽然这个天天叫着大家，哎，宝宝宝贝，但我还是知道大家都是，这个240个月的宝贝。260个月的宝贝，我指的是，真的是那种，就是说，真的是几十个月的宝贝的心理是有一些了解的，你们这些上百个月的宝贝，当然也很了解哈，也是了解一些的啊，巨婴确实。然后对于小孩子的心理了解在什么地方呢？一般情况下哈，小孩呢，他这个摔倒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会怎么样哈、啊？会哭是吗？那当然，当你知道小孩子在哭的时候，说明你真的在看着他。当一个小孩就说啪，走着走着啪，然后摔倒了，你这个时候嘞，如果你这个时候，你如果不想让他哭，你千万不要问他什么呢？ 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没摔疼吧？没摔疼吧？越是小孩子，你越这样安慰他，他越觉得委屈啊。就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哈，如果这个小孩儿他是被人碰倒的，而且家长还在旁边，他绝对哭得很大声。如果这个小孩儿他这个只有两个孩子在这儿碰倒的，没有大人在这儿啊，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哭声换不来自己的大人来给他帮忙，他可能会犹豫一下要不要哭。如果这个小孩儿现在就是他自己被自己绊倒了，而且这时候他的大人不会帮忙，也没有其他小伙伴看着他摔倒这一下，啊，他大概率是不会哭的。啊，如果说我们也在场，小孩子也在场，就在你面前摔倒了，而且和你没有关系，不是你让他摔倒的，你这个时候不要去说，哎呀，别哭别哭，你越说别哭，小孩子越委屈，你要说，哎呀。不疼吧？你很棒哈，你很坚强。对哦，我上次见那个谁谁家的小孩子，他这样摔倒了，就一点都不疼的，啊，他就很棒啊。后来他的事情就被传遍了整个小区，就很 nice。这个时候先去夸赞他，在他即将挤出来眼泪之前就说：“你很棒哦，你很 nice 哈。”这个和咱们就有点类似什么呢？就是，其实和咱们的这个在路传的时候。他那个什么来着，就是那个做完之后的安慰，有一点点相像的哈，特别是一些那种出口羞辱类的，对于小狗的表扬，对于一些小狗的肯定，对于一些小狗的安慰，也是有一点点的通性的。如果你这时候不管小狗了，它肯定会觉得怎么说呢？它啊，我刚才高潮过后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虽然当时很爽，但是有的个别女孩子会有一点点的罪恶心理，会有一点点的贤者模式的时间。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她，刚才那样的事情呢，你做得很好，你做得很棒，你做得没有什么不对的。而且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，而且你比别的女孩子，这个会更棒的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还接着往下说哈，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，我们的姐妹，啊，我们的姐妹，分手以后呢，我们会怎么说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也会说，这个那个男生怎么样坏，那个男生怎么样好，怎么样伤害了你啊，你不要去想他。哎呦，姐妹就是这样的安慰。哎呦，我虽然不是女孩子哈，我听了也挺难受的。就是 你这样子说我不就是在侮辱我的眼光吗？你在说我之前没有看对，你在说我之前所有的判断都是错的，我怎么可能不伤心呢？姐妹，你又不是我，你又不能感同身受，和他牵手，和他接吻，和他上床的又不是你，被伤的那个人又不是你，你这样的安慰属于无效安慰哈，啊，你首先呢，我这个按照通性哈，按照通性，这个先不要一上去就劝说，如果他要哭，姐妹。你让他哭一会儿，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你在他旁边陪着，一种倾听，啊，就是最好的回答，就是最好的陪伴，就是你最大的作用。如果他真的需要你讲话的时候再去讲，千万不要像一个，姐妹啊，你这个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啊，哎呀，有我在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，哎呦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我最缺的。不是你这些我已经知道的道理，不是你我已经犯了错以后，你又帮我总结一遍我的错，他妈的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点支烟哈，点支烟，奖励一下自己。第二根啊哈，我们待会儿接着说那个姐妹分手的事情哈。点一支，有抽烟的姐妹，可以稍稍陪一支哈。这个首先呢是咱们的倾听啊，从倾听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自然会找到答案，知道咱们的姐妹她最需要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关怀。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的去分析。如果说，他现在真的走不出去， 你就告诉他没关系，那你就不要强行的让自己去忘掉他，更不要出这个馊主意说，哎呀，我马上就给你找另外一个男朋友，让你去用这种，去那个，就是先倾听啊，他在意的到底是我无法忘掉这段感情，还是说我不知道明天没有他的日子该怎么办，啊，让他去哭诉，让他去怎么样。好，OK。如果他在说那个男生的好，没事，你在这个时候就顺着他的好说，你说确实他确实很好，哪点好啊？怎么陪你？怎么对你好？怎么花时间？怎么关心你？怎么样？好，OK。我们一切顺着他心情说，你不要去打断他，也不要去反驳他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等他说完了，OK 了，沉默了。好的，姐妹，那我们拉回现实吧。嗯，现实是什么呢？好。曾经的他是那样的，但是你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，两个人都会变化，两个人都会成长，都会有一些价值观上的，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，有一些对于未来憧憬上的一些矛盾，一点点的分歧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，而他的解决办法是和你分开，啊，你这样子去挽留，啊，你这样子去挽留，是否真的有意义？啊？你不如，啊，让他去吧，姐妹。我们可以去变得更好，我们可以去找到更爱你的人。我们总要经历这样的伤痛，啊，这个伤痛来得越早越好。如果在你年龄更大一点，啊，反而会耽误你更多的时间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才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经历，姐妹。我当时谈的那个男朋友，我当时喜欢的那个男生，好，这个时候要给他产生共情。我。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我当时比你痛苦得多，我比你怎么样，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慢慢的说出来。你一开始这样说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再搬出来，好吧，这个时候再搬出来，你的这些关怀才是有效的关怀，然后最后告诉他，爱什么不如先爱自己，啊，爱什么不如先爱自己，先照顾好自己，即便是我在你旁边。啊，现在陪着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待会儿我们各回各家以后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才是我最最怎么样的一个事情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你看哈，他是这个是有步骤、有流程的啊。还有一种情况说，那你的姐妹、你的姐妹啊，不是姐妹啊，抽口烟，抽口烟，一根烟我抽了一半，风抽了一大半，我的姐妹呢，她就一个比较刚，啊，比较硬，她现在想发泄，她现在呢想吵架，对吧？没关系，如果她真的特别特别想吵，好，你陪她吵，你陪她吵，但是切记吵架的内容，啊，不在于内容，在于什么呢？在于声音的音量的大小。她现在只是想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你放心，她的语言绝对他妈的没有逻辑。他绝对是想吼出来，想骂出来，想把这些，压抑了心里面的节奏在你面前释放出来。没关系，你陪他骂，啊，但是你骂的也不要有逻辑，啊，你骂的也不要有逻辑，就是两个人就是类似于菜市场吵架一样。好，两个人都吵累了，啊，把他抱住，或者说给他一个肩膀，就是最好的安慰，啊，就好了。你看，我陪你吵了吧，你也发泄了吧。但是现在陪我的、陪你的，还是我，啊，看清男人的面目，啊，他现在不会关心你，而现在听你诉说的还是我，把他再一次的拉回现实，啊，告诉他应该如何的去面对明天，该如何的怎么样，啊，就这个意思哈。哎呦，这个鱼好像，越来越大了哈，啊，这个事情关于姐妹和姐妹之间的事情不再讲了哈，你们作为女孩子应该是，更能洞察女孩子的心理的哈。我们常说男人更懂男人，哈哈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我们有时候看什么呢？这个，看男生的视角，和你们看男生的视角不一样，我们可能更知道一个男生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出于一种怎么样的目的性。 或者说他是否是真的怎么样，也就是导致了什么呢？男生宿舍，大学里面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聊的话题，永远都是有反差的，永远都是有反差的，好了，这个话题我们跳过去了哈，今天很开心，开心，今天什么叫今天呢？就是过了12点以后哈，很开心，我这个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这个范逊的头像，这个小号的呵呵小号的狗狗和大号的熊熊，非常感谢这个那位小画家小七哈，哎呦，我这边雨越来越大了呀，我待会儿回不去了，就把你们也困在这里，我赶紧猛喝几口，我们待会儿就回去哈。我们总结一下，今天大概聊了什么呢？聊了一些生活上对于我们自认为有代沟的人呢，一些生活细节的观察。第二个不知道怎么扯到了关于孩子的教育。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关于姐妹之间如何照顾对方的情绪。这三点以后等下了播，你们可以稍微的复习一下哈。好吧，现在有人要讲话吗？有人要讲话吗？算了，今天，哎呀，那个宝贝们，这个今天咱们就不讲话了，好吗？我看这个雨越来越大了，我就回去休息了哈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再见。今天的 Space 到此结束了哈，我们下次再聚。今天只是一个短剧哈，我心血来潮把我作品里面没有说完的话呢，急切的想给大家说完。好吧。我们的话题总是那么的飘逸，总是聊着聊着就跑题了哈。我很担心哪一天我的话题呢，给大家聊完了，我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有朋友说：“哎，春子，春子，春子，你就这么点故事吗？啊？” 你这个烂梗上次已经听过了，好吧，也不能每一次都给大家说太多太多生活的经历吧，还是要保留一点神秘感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每次看 Space 呢，都有话可说，有话可聊。当然，我是相信会这样的哈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我真的积攒了很多从小到大，对于人、对于事的观察和一些回忆。我在跟你们说的时候呢，也是在回忆自己，也是在感叹一些事情。然后第二点呢，你和我都在不断成长的过程，我们都在不断收集新的故事。我不会太担心我给你们的哔哩吧啦这些废话会讲完，因为我明天还要早起，还要上班，我还要和人对话，我还要继续吃饭睡觉。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故事会给我留下印象。或许明天的故事呢？我不会在后天讲出，或许后天的故事呢，我不会在大后天讲出。但是明天、后天如果发生有趣的事情，我可能在下个月，也可能在明年，突然回味起来，我觉得哦，在那么2020年的5月那么几号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棒，我就会给大家讲，好吗？让我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观察生活，把自己的好多的精力放在身边的人和事，虽然我是一个推特的小推主，我也很想像什么抖音、微信、快手、微博一样抢占用户的时间，我也想让你们多在我的主页多停留，但是相比于这个呢，大家还是要 多多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快乐啊。这个推特很美好，但是偶尔克制一下，就像我们首充一样，举一个不太适合的例子，就像我们首充一样，偶尔克制一下再来充，一定会更舒服。就像是如果我每10分钟刷一次推特获得的快乐，这样1小时刷6次，肯定没有我攒了40-50分钟刷一下推特的快乐来得好。因为我每10分钟刷一次，我会在乎这10分钟获得了几个消息。但是我如果是40-50分钟刷一次的话， 我会看到一下子更多的消息。如果我是24小时的话呢，那我就会获得海量的消息，这样一下子会让我吃得更舒服，而不是在乎为什么这一个小时才获得了10个消息，那一个小时才获得了8个消息，做这样的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，大家也是一样哈。推特冲浪很好玩，偶尔稍微克制一下，攒一攒。比如说，哎，这个春子，你最近大号发作品好慢啊，我感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下一个。那么，OK，你1周或者10天上一次线，你如果能克制住的话，把精力都放在现实生活的话，你会一下子收获好多的音频啊，就像是在开一个宝箱一样，你老是去看。你有这个钥匙，也有这个宝箱。你老是去看这个宝箱今天产出了多少？它今天明明没有产出，你却期待它产出。你究竟是期待1天的产出呢，还是期待你攒了10天以后，一下子获得一个特别大的宝箱的产出呢？就各位的衡量了啊。好吧，我的屁话讲完了啊。小奴，小春啊，告退了。大家晚安。